弟兄姊妹，诸位平安。我们首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配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人。也谢谢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征服了死亡的权柄，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活着有盼望。主啊，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无论我们生活经历多样的艰难，但是因你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继续的走下去。主啊，因你活着，因此我们可以有力量积极的生活，因此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来跟随你走。天父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透过你儿子的复活，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以改变，更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得以更新。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完全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基督教当中，你马上能够想到的最大的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圣诞节。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过年一样，春节一样，很热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热闹并不一定最能表达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在基督教的节日当中，最大或者说最早的其实不是圣诞节，而是复活节。复活节并不热闹，但却最能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你说基督教是一个导人为善的宗教吗？是，很多非基督徒都这样认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样，就是教导人能够行善，但这不是基督教的核心。你说基督教是一个让人心灵舒畅、心想事成的宗教吗？是的，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认为。只要我信耶稣，我一定病得医治；只要我信耶稣，我一定生意兴隆；只要我信耶稣，我万事都能够顺利。但这不是基督教的核心。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所传讲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所传讲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真理是整个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人类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能做多少的善事，人类真正的问题也不是我有多舒服，人类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我是个罪人，我该怎么办？人类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我要面对死亡，我该怎么办？一个导人为善却不解决人的罪，这样的信仰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一个让人很舒服、心想事成，可是却无法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宗教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罪与死这两个律，是我们人类一直纠结于自我身份的迷失、生活意义的缺乏和未来走向的恐慌最为根本的原因。各位，在生与死的纠结当中，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什么才是我们的出路？除非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否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未来没有答案，也找不到答案。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每一次的节期并非只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的沉淀和反思，更是一种信仰的宣告与见证。所以今天我想借着一段经文与大家一同来思考 我们基督教最为核心的一个信念，一个关乎我们未来、现在、将来的一个信念，就是基督复活。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五十八节，整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五十八节，经文比较长，我们就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大概我们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第一节，预备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写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看，你们也如此信了。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使徒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至少写了13封书信给当时不同的教会，但是在这13封书信当中，或者说在众教会当中，问题最多的，保罗责备的话语最多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嫉妒纷争，分门结党淫乱，有信徒之间彼此的告状，信徒和教会领袖之间的问题，圣餐的混乱，恩赐的混乱等等，一大堆的问题。其他教会有的问题他都有，其他教会没有的问题他也有。总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基督徒最不像基督徒，教会最不像教会的教会。那么我们就要问，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我们快速的去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前十五章描述，前十四章描述种种教会的问题，无论是分门结党，还是淫乱，还是彼此的告状等等，它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某一个个案或一种行为。可是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最后第十五章的时候，保罗却谈到最为核心的一个教义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在普遍的一个看法当中，学者就指出，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根源，就是教义出现了问题。这个教义就是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真理的模糊，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谈。因此呢，使徒保罗在第十五章当中大量的去描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去看保罗对基督复活的讲述。首先我们谈第一点，经文是在一到第十一节，基督复活是过去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的，又靠着站立得住。保罗在这里他再一次的强调有关于福音的内容， 而这个福音保罗说是之前曾经传给哥林多人，他们也已经接受了。可是当保罗写更多前书的时候，他们却在这个已经接受的信仰上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哥林多教会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他的信仰根基出现了错误。因此保罗他在第二节就继续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于是保罗就在三到四节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福音的内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被钉十字架是分不开的。因此当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忘记之前的受难节。当我们之前星期五去纪念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盼望，是指向今天，指向这个复活节。在圣经当中，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一个整体，是基督教福音信仰的核心。那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第四节告诉我们，那个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保罗的时代，哥林多教会受到当时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物质肉体，这个身体是邪恶的，因此怎么办呢？就虐待自己的身体，禁欲，或者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是滥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身体给用烂，就放纵自己的私欲。那么无论是禁欲还是纵欲，都是对这个身体的否定。既然这个身体是邪恶的，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复活。因此哥林多教会他并不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同时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因此保罗从第五节开始，他就一直到最后，他就说明耶稣基督复活的确实性，以及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意义。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保罗首先要说明耶稣基督复活乃是过去历史的事实。五到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说基督复活并且写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就写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写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保罗在这里要告诉哥林多教会，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已经看见过，并且不是一两个，而是有500多人看见，包括保罗自己也已经看见过，并且这500多人还不是一个一个的看，是同时在看见。因此你说他们所看见是一个幻影吗？不可能，因为500人同时看见，并且保罗说那500人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问一下那一些人。不但如此，第八节下半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保罗不单单是从其他的那些见证人去说明耶稣基督复活的确实性，他还从自身生命的改变，自己生命的经历来说明基督耶稣的复活的确实性。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一个，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如今然而今日我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告诉我们，他从前是逼迫神教会的人，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可是到今天如今却成为何等的人，极力的见证基督比众使徒更加劳苦。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复活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根本不可能改变，保罗也不会放弃自己曾经很优秀的地位去为了基督这样受苦。何必呢？保罗继续讲，他说不单单是我，保罗的生命是如此，众使徒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很害怕，躲在马可楼房里面不敢出来，甚至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相信，他们也不相信。可是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耶稣基督和门徒生活了40天，结果门徒们因着基督的复活生命彻底改变过来，过去没有胆量出门，现在却为了基督大做见证，甚至为耶稣基督死也做到。比如彼得最后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一个名字是虚假的事情付出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人会为一个谎言受尽折磨无怨无悔。因此无论从见证人还是见证人他生命改变的本身，保罗在这里借着这两个方式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基督复活的确实性，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真实的世界上面，那个事实上面。可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关于基督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的时候，难道只是告诉他们一个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已吗？今天对你我而言，当我们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曾经复活了，对你我而言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已。哇，他复活了，只是一个资讯，只是一个新闻，只是一个消息而已吗？绝对不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们之所以是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息息相关，它不仅仅只是过去历史的一件事件，而是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追溯历史并非只是得到一个增加知识的资讯而已，而是在诉说我们的身份。在第三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他所领受的现在又传给你们。很明显这是一种传承。那接下来保罗又列举了彼得、雅各等等众使徒们的见证，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信仰绝非保罗一个人的信念而已，而是一个众使徒共同所相信的，这是一个信仰的群体。紧接着8到11节，保罗更加以自己为例来诉说自己蒙恩的故事。他在诉说自己的故事，他在做什么呢？他是在诉说我们的身份。在8到10节这样说，他说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死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如今我成为何等的人，蒙神的恩才成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过去的身份是逼迫上帝的教会，保罗过去的身份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保罗说，如今我却成为何等的人，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说，如今保罗的身份变成一个蒙恩的人。那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让保罗的身份发生转变？保罗说， 是基督的复活，基督向他显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还在罪中。各位，保罗在这里不单单只是讲述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已，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个事情与我们的身份息息相关，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保罗要哥林多教会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到底用什么来诉说自己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当中，先知们不断地跟以色列人来诉说、来重复出埃及的故事。你在旧约里面，无论哪一卷书，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让以色列人，你们回顾你们曾经、你们的祖宗是怎样来的，上帝曾经在你们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就是诉说、不断地重复出埃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出埃及的事情塑造着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耶和华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在十诫的一开始开场白是怎么说的？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曾经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因此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无论是出埃及这个事情，还是律法这个事情，都在塑造着他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而在新约当中，使徒们无论在哪一卷书，不断地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事件就是新的出埃及，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仅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此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让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才能真正活出生活的生命的意义。各位朋友，这个问题同样是对我们而言的。我们只有明白我是谁，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的身份到底是谁，你才能真正活出生命的意义。我们到底是谁？有人说我们是中国人，是的，我们承载着中国的文化，说着汉语，吃着面条米饭，我们流着中国人的血。有人说我们是父母的孩子，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孩子的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担着作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们的责任。可是我要问的是，仅此而已吗？我们的一张身份证真的能够说明我是谁？真的能够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吗？我们住在哪里，生长在哪里，真的能说明我们是谁吗？都说落叶归根，仿佛落叶归根就能够诉说我们的身份，就能够明白我到底是谁。可是当我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也许已经物是人非。哪怕我们就住在我们的家乡，就住在我们的故乡，也许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一群移居在外国他乡的人，到底用什么来诉说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用什么来诉说我们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谁？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不知名的家乡，那一种相思愁不是一个出生地或者是成长的地方能够满足的。我们到底是谁？保罗说，我是个罪人，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极大的怜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心灵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永远都抹不去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被造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位上帝。无论你是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没有一个人例外。这种身份是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因此各位，刚才我说了，每一个人心灵当中其实都有一个那个故乡，而那个故乡不是我们的成长地，不是我们的出生地。我们真正相思的不是那一个故乡，我们真正相思的是那一个失乐园，是上帝原本创造人安置在那里让人生活的那个地方。可是因着人的堕落，因着罪恶，它成为了失乐园。因此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靠自己的方法，我们永远找不到那一个我们心灵内心深处所盼望的那个故乡，除非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除非我们晓得真正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被造者，除非我们明白因着基督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中国人，而是因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教会，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一生为之而活，也为之而死，这是我们的使命。因此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诉说自己的身份。无论我们是住在中国还是住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身份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被造者，永远都抹不去的身份。我们为之而活，为之而死。因此保罗说，耶稣基督复活不仅是过去历史的事实，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这个事实，而这个身份就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来谈第二，基督复活它是现今信仰的根基，是我们再次生活的方式。经文在12-19节，29-32节，保罗在讲述完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见证之后，从第12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反复的说明基督复活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从12节开始到最后，整段经文有一个架构，有一个结构，我们会发现保罗是从两个角度去论述、去论证。第一个角度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什么叫消极的角度呢？就是说保罗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意思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会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从消极面去看。那积极面就是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那基督的复活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而且这两个角度是交叉进行的，从12-19节保罗就连续就用了六个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条件的一个子句去说明复活的重要性。然后从第20节开始，但基督已经复活了，一个转折，就开始正面的来论述复活的重要性，一直到第28节。那到了29节又来一个转折，不然那些受死的人怎么样，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讲到第32节，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而从33-34节对之前有论述一个总结，不要自欺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不要再犯罪了。 第35到37节，57节又开始正面的论述将来复活的场景，他的身体存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以及对我们的意义。那58节来一个总结。因此12到19节是负面，20到28节是正面，29到32节是负面，33到34是一个小节，那35到53是正面，58是一个总结。从整个论述来看，保罗以这样的一个交叉方式来说明基督复活对我们信仰的意义，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而且从整个论述来看，从时间的角度，保罗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经文12到19、29到34一个消极面去看。在这里保罗指出12到19节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就没有基督的复活。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面对以下的状况。第一，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我们仍旧在罪里面。第二，传道人所传的都是枉然的，传道人只是枉作见证。第三，我们就只在乎今生，而比众人更加的可怜。那在29到32节就进一步的解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今生为基督所受的苦、所冒的险都是毫无益处的。最后呢，保罗用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总结，第32节，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所表达的意思非常的简单，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你我在今生所做的一切，你我所有的努力、信念、追求、盼望都是空的，都是徒然。那你我还不如吃吃喝喝享受人生，反正明天就要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指向，有两个基督复活对我们信仰重要性的指向。第一个指向就是基督复活是我们现今信仰的基础根基，一旦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成立的话，那么整个基督教信仰就会倒塌。这是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消极面去谈到的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报喜信息，普天同庆，大家很高兴。当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又向他们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百姓们好像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人生的希望，大家就拥戴他为王，每个人的盼望达到了顶点。可是后来耶稣基督死了，悲惨的被钉在石架上死了，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一切的寄托在他身上的那一点的希望，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瞬间破灭。门徒们个个非常的失落、灰心、失望、迷茫。如果这个时候耶稣没有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不过是人类历史上面另外一个悲剧英雄而已。他死得很惨，他为着他的理想死得很惨，就像历史当中其他的那些英雄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不可能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十字架就是一个咒诅，是一个羞辱，每个人都讨厌十字架，它不可能是得救的记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基督的诞生，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所宣讲的真理，他的受死都将失去意义。 保罗说，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仍旧还在罪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样一个反证的方式来指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核心的信息就是基督复活。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复活的角度去看十字架，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复活的角度去看圣诞节，我们必须从复活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的一生。同样，我们必须从复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的第二个层面的指向。换句话说，基督复活是信仰的根基，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相信基督复活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保罗还是用一个反证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在第十九节，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那这个意思在第三十二节更具体的表达出来，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一个没有复活没有盼望的生活方式，保罗说就是一种吃吃喝喝的生活方式。什么叫做吃喝？吃喝在这里并非只是表达一个饮食，吃喝乃是一种世俗主义的概括。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其思想的背后就是一整套缺乏复活的世界观。在这一套世界观里面，人们所追求的往往就是自己所能看见的，自己所能把握的。因此有些人追求名利，认为有钱有势才是王道，那一点点所谓的良心，那一点所谓的道德，在利益面前显得非常的无能和脆弱。前几天国内再次爆出毒疫苗的事情，所涉及的范围有24个省份，金额累计高达5.7亿人民币，而且这个案子竟然经营了长达5年之久。各位，5.7亿的疫苗，你能知道有多少？我数学不好，我也真的不敢去算。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还不算毒奶粉、雾霾、地沟油、毒酵母、毒跑道，太多了，说不过来也说不动。于是有人就会问，中国人还有道德底线吗？连动物都竭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却拿孩子开刀。也有人在问更深一点的，更深层一点，中国人还有信仰吗？这5000多年来我们到底信什么？更有人反思说，是因为我们遗忘了祖先们的传统美德，还是这个传统文化根本无力去承受人类罪恶的冲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有今生没来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道德是没有底线的，因为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各位，我们有盼望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有盼望吗？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恐惧、恐慌，这就是罪的诠释，死的毒钩。在一个没有复活的世界观里面，也有人追求享受，反正明天就要死，我感觉到舒服、高兴、快乐才是真理，未来如何我不知道，到底人生走向哪里我不管，也不会去问，总之能过一天是一天，能赚一点是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能抓到手抓住多少是多少，至于人生的意义，至于死亡的问题，至于未来去哪里，没有时间去想，也不愿意去想，甚至不敢去想。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面，没有真正的盼望， 因为到头来都是空的，都是徒然的。有一位牧者这样说，他说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而是拿走人在这个身体上面所累积的一切意义。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无法躲避的债主，时间一到，它会带走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一切所追求的，没有一丝怜悯。各位，这不就是罪的权势，死的独孤吗？这不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那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个相反的方向是什么呢？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而言，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呢？保罗说，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反过来说，我们靠基督绝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的价值导向绝不是以今生为满足，我们的生活方式绝不是吃吃喝喝，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要实现神国的憧憬，甚至为此牺牲付代价。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在主祷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各位，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一个复活的人生是一种神国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证上从此就写上了天父的孩子，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保罗说我们活着就是为复活的主而活。保罗穷尽一生，受尽风雨折磨，舍去美好前程，只是为了让外邦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为了实现神国的憧憬。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宣教士，他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比如说马里逊、戴德森、剑桥七杰，这些宣教士舍去英国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奉献一生，最后死在了中国。他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他只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是这个福音所产生的后代，那是我们的身份，那是我们的历史，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戴德森说，若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我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基督。各位亲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力量，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为神而活。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以吃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活，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私欲的一种方式，一个途径而已。我只为自己而活，吃吃喝喝， 可是一个有相信基督复活的生活方式，带着复活真理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基督复活了，我们乃是为了主而活。因此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主而工作，我们赚钱是为了主而赚钱，我们学习是为了主而学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而且保罗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切的努力，这一切的追求，我们这一切在地上如此生活，到最后都不是徒然的。在第58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那就是我们不以今生为满足，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不注重今生，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否定今生。耶稣基督复活本身就是对这个身体的肯定，这个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基督复活了就是对上帝创造的肯定。如果这个身体没有用的话，那就不必复活，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可是保罗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是复活后。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不注重今生，我们还是积极的生活，我们还是肯定这个身体复活并非取代这个身体，而是更新这个身体。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是带着盼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因此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子的呢？是这样，我们吃喝但并不是吃吃喝喝的生活方式，我们享受生活但并不是享乐主义，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但不会成为钱的奴隶，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上帝而做的。也因此一个相信基督复活的人，他可以在找工作的这种竞争当中放弃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一个相信基督复活的人可以在生意场上拒绝谎言，一个相信基督复活的人可以放弃高薪的工作而全职侍奉，一个相信基督复活的人甚至可以远走他乡去宣教。因为我们是在地上生活，实际的参与到我们每一个层面里面，但我们的身份却是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孩子，基督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赋予我们的身份，也决定了我们这样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它更加是我们未来盼望的缘由。我们分享最后，基督复活是未来盼望的缘由。经文在20-28节、35-57节，保罗继续在20-28节以及35-58节当中正面的解释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而且他是引申到未来。在第20节这样说，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呢？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在一棵树上，第一颗果子长出来如何，那么以后的果子也会如何，那第一颗的果子就称为出熟的果子。因此基督复活是我们出熟的果子，其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将来凡信靠他的人也会经历身体的复活，并且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如何，将来我们信靠基督的人复活之后的身体也会如何，这就是出熟的果子。可是这代表什么呢？保罗继续在21-28节解释说，基督的复活就解决了亚当堕落所带来人类死亡的问题。我们看21-22节说，死既是从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而且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描述完将来复活的存在状态和复活的情形之后，他在第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说，这被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被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成为我们出俗的果子，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亚当所带来的咒诅，那就是罪和死的律。他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死，解决了罪的问题。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征服了死亡的权势，解决了死的问题。因此第四十五节怎么说，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在这里末后的亚当就是指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所表达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再被罪恶所捆绑，同时必然得到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将来必然在基督里面复活，得到完全的生命。将来在上帝那里，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不再哀伤。启示录告诉我们，一切都更新了，这是新的生命，这是新的创造，这是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更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要盼望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再来会带来新天新地，我们盼望那一天的来到。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一天会来？我们怎么知道会有那样一个世界？那就是基督复活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历史当中，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见证，是指向未来那一个世界，是未来那个世界来到这个历史当中呈现给我们看的一个记号，一个见证。基督复活是我们未来盼望的缘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你问我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我会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导人为善，基督教不是让你感觉舒服心想事成，不是，基督教是救人生命，基督教是给人真正盼望的宗教。因为耶稣基督要解决人类最为根本的问题，人性的罪恶与死亡。在温州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人们喜欢把坟墓盖在山上，然后呢每一个坟墓很大，大概宽五米长十米，而且这个坟墓不是平地的埋在地下，而是它有层次，第一层是一个平地，然后第二层就放两个棺木，甚至有些是三个棺木，有些是四个更大。那在上面呢，第三层呢就是一个碑，所以远远看过去，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张白白的椅子，然后坐落在温州的那个山上，而且是不规范的，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找一个地，然后呢自己在那里盖一个坟墓。那所以呢，当你看来到温州的时候，你会发现远远看过去一片山上一个很多的零零零的白色的东西，那不是别的，那是坟墓，许多的坟墓。那温州的教堂呢，很大部分都是盖在山脚下，所以你到温州去温州参观温州教会，尤其是在郊区， 每一个教堂旁边基本上都布满了坟墓，你打开窗户一个坟墓，那个窗户打开也是一个坟墓，那甚至有些坟墓呢就是在教堂的建筑范围里面，因为教堂这些地埋过来，有些坟墓就在这个地当中，你移不掉，那怎么办？就把它围墙围起来，把它打扫干净，收拾的挺妥妥当当的，甚至他们都不需要来扫墓，很干净。小孩子们就在坟墓上面玩。在我的母会的大堂旁边就有两座坟墓，因此你可以看到一幅图画，教会在一个死人堆当中来敬拜赞美那位复活的主，教会在死人堆当中来宣告我信身体复活。每一次我去教堂的时候看见那个坟墓，我看到的是死亡和绝望，因为有一天我也会躺在那里。可是当我转过身来看见教堂上面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心得安慰，我看见了盼望，因为我的主已经复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我用什么来诉说自己的身份？你我又如何活出生活的意义？你我又如何面对将来的死亡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答案。最后我用一件真实的事情来结束我们的讲道。1994年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生了一件叫人痛心的事情。有一个小教会140多个弟兄姊妹在教堂里面庆祝中树节主日，就是上个礼拜中树节的主日，聚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巨大的龙卷风，把教堂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140多个人当中死去了20多个人，包括牧师4岁的女儿，80多个人受伤。接下来一个礼拜牧师就逐家的探访，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死，大家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过完了受难节，就是礼拜五。牧师就觉得大概没有人会参加星期天的晨曦礼拜，没有人会参加复活节。可是就在星期六，牧师不断地受到会友的邀请，说牧师，我们继续我们的晨曦礼拜，因为我们要基督的复活，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心中的安息。于是牧师就在教堂那个废墟的地方立了一个十字架，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守晨曦礼拜，庆祝基督的复活。虽然他们失去了亲人，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得胜，就释放了他们心里面的痛苦，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慰。牧师就在那里读罗马书第8:36-39，那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让基督的复活成为你生活的中心吗？为主而活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接受基督的复活吗？你愿意成为天父的孩子吗？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之际好好默想基督的复活，愿上帝的话语长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原本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人生没有指望，我们吃吃喝喝，我们看不到盼望，死亡是我们唯一的结局。可是你复活了， 你给我们带来盼望，你告诉我们凡在你里面的人将来也会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活着要为你而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庆祝复活节之际，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未来。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